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21章。那这章可真是难读的圣经了，不但对我们难读，对大卫和以色列人而言也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经历。我们读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心里，比如神为什么容许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呢？甚至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24章那里直接说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又这么得罪神呢？还有这两章圣经对于以色列人的数目也有相当大的出入，这一切怎么解释呢？在这章圣经里有许多不寻常的角色出现，不寻常的事件发生。你如果从天上看，你看见撒旦，看见耶和华，尤其看见所谓耶和华的使者，他不单去对加德说话，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并且有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这个景象不单被大卫的肉眼所看见，也被阿尔南的肉眼所看见。可能跟大卫同在一起那些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的长老也都看见了。这代表了什么呢？他马上就应该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征战与审判的时刻，也是地上的事件显出他天上属灵本质的时刻。那个本质是非常可怕非常严肃的。那地上有什么事件呢？你初读这一章会以为一切事件的根源是在乎大卫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也就是说呢，大卫想要知道他国中的百姓到底有多少人。哎，这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数一数他百姓到底有多少人头的？为什么大卫这么一数就这么严重呢？甚至比他犯淫乱谋杀的那个罪还要严重似的。有许多的圣经注解也在那里猜，他们说是因为大卫心里面骄傲了，所以神要刑罚他。这个说法实在是有一点问题的。当然这件事情的近因确实是起于大卫数点百姓。第七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十七节，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所以我们可以定论，数点百姓这一件事情确实是他们遭到这一次的灾。但是这里还有好几个疑点需要被澄清。首先我们一定会问刚才所问的问题，为什么数点百姓这么得罪神？这个得罪神的原因，显然大卫后来觉悟了，而约押呢在开头的时候就很明白，这件事足以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可是他们两人虽然知道，我们读圣经的人却不见得知道。在不知道的时候，你靠自己的脑筋去推想，那是因为大卫骄傲，所以想要这样做，神就因为这个骄傲降灾给他。这个说法虽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有点太果断，这样解释圣经不是很妥当。如果你回到从前旧约的历史里头去看，我们在民数记第一章48节就能够看见耶和华清清楚楚的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之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而大卫这一次呢，他不单正式要去计算以色列人的总数，并且数的时候是从但直到别示巴一概的数， 连利未人都要数在里头，这当然是对耶和华律法的一个明显的干犯。但是神为什么不要他们这样数数目，神却自己在民数记里这样数呢？神每次数点他的百姓，从旧约里看都是有原因的。民数记这样数是为了打仗，更是为了要过河。这个数点就代表了神对他百姓的主权。你不管为了什么原因自己想要去数点，就是干犯了神的主权，这当然是一件很严重的罪。还有呢，从民数记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出来，当神这样数点他百姓的时候，被数的就得被赎，因为这一数你就归给耶和华了。在当时是以头生的作为代表，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都要归耶和华。那怎么赎法呢？又是用利未人来赎他，有多少利未人就能够赎多少以色列家，或者是赎多少头生的以色列民。利未人不够，还得按人丁照圣所的秤，每个人取赎银五舍克勒，才能把他们赎出来。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3章，神也说了，连牲畜中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大卫去赎点以色列的百姓，这个百姓归谁？如果是归耶和华就要被赎，如果没有用羊羔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神的话是不能落空的。还有第三个原因，与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关系。在创世纪第15章，亚伯兰救回罗德之后，你记得吗？有一天晚上，耶和华把亚伯兰领到帐篷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因此人不能去数点以色列的后裔。圣经马上接着说，所谓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意思不单是信神的应许，也是信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多，是无穷的，是增长的。谁若去数他，就是不信神，就是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道了。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第7章才得到完成，甚至到完结的时候仍然没有人数得过来。因为第7章第9节启示录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就告诉我们，大卫这个中途的数点是对神永世计划的一个干犯，是不得了的严重啊！连救恩成就的时候都不能数，何况能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赎出来的救恩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去赎以色列的百姓呢？这就是这章圣经里为什么耶和华对大卫有这么严厉的惩罚的原因了。而且你看看那一次的赎点呢，当时虽然约押挡不住大卫，但是到底赎成了没有，赎完了没有呢？没有。直到今天，撒母耳记里边一个数字，历代志里边又有一个数字，相差甚远，谁也弄不清楚以色列人那时候到底有多少。因为那一个总数是直到如今神仍然向我们封起来的。但是大卫这个人真的是与众不同啊！耶和华给他三样灾，他完全不从那个灾的内容后果上去衡量去比较，因为那太难了。他的选择是，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从这点你也看出耶和华的慈爱，为什么这一次的灾殃要交在大卫的手下负责？为什么要让撒旦起来去激动大卫来数点他们？因为大卫认识神，大卫知道怎么样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他自己以及他的百姓求那个丰盛的怜悯。为什么我说是把这件事交在大卫手上办，这个账故意算到大卫头上呢？因为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并不归大卫的错，因为有两处圣经支持这样的说法。头一个地方还是刚才看的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个激动大卫的方法与手段，又是容让撒旦起来攻击大卫，激动大卫，与当初他跟约伯之间的来往有相当的类似之处。因此你不能说大卫这个人骄傲，所以他想去算算他有多少人。即或如此，因为圣经已经这样说了，我们就不好再那样说。圣经已经说了，神不是向大卫发怒，而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去激动大卫。大卫呢，又是知道来到神面前求恩典的一位王。这是头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在列王记上15章，这是大卫死了以后好多年圣灵所追记的，好像就是特别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似的。在15章第5节，他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您听见了吗？这历代志上21章这个非常事件呢，虽然当时是记在大卫的账上，可是实际上呢，从勇士里神并没有把它算为是大卫自己的过犯。这样的研读为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又制造了一些新问题。那个新问题当然是耶和华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发怒，这次发怒为什么又这么麻烦，绕这么大个圈子呢？这问题的终极答案，我想在历代志上21章最后一节，就是31节，从大卫的口里说出来。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整个事件呢，是为了得到那个殿的根基，这是一个新的根基，是一个新的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在前一次我们说过，神把会幕、约柜、祭坛的法则颁给以色列人，是神要做他子民的神。那大卫起义为耶和华建圣殿是什么呢？是反过来了，是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你把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启示录21章神终极心意的预表，也就是从宝座出来的大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头一部分，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你看看，旧约历史直到如今，遭遇了多少拦阻与攻击啊。那么第二部分，神终于在地上找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以色列的王，他要带着以色列民做神的子民，所以他要起义为耶和华建圣殿。你以为这个过程就是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吗？不，上次已经和您讲过了，一连3章的历史，大卫剩下的时间就是征战征战征战，不但外面征战，他人性深处自己所不认识的败坏也都要给掀出来。到了第20章，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他与拔示巴犯了罪。尽管大卫从那一切的征战里面都得胜了， 从他自己所犯的大罪里也得到赦免，得到恢复了，谁还要起来攻击他？21章1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撒旦这个角色，自从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夏娃以后，除了约伯的那件事之外，在以色列神与人来往的过程中，他再也不用亲自出马，他单单借着人的败坏与堕落的罪性，就足以阻扰神要支搭帐幕在人间的工作了。现在呢，人要做神的子民，要为神预备地方，老魔鬼可着急了，他能够不起来吗？他亲自出马。所以这一章啊，是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让我们看见撒旦亲自出马的时候，你也绝对不要小看他。他来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神就放手让他去攻击约伯。他来到神面前控告以色列的百姓，就有瘟疫的灾从神那里降下来，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而且耶路撒冷几乎要被灭绝，因为15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不降这灾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出现了好几次。还记得神呼召摩西吗？神打发摩西去了，在路上遇见他，突然又想要杀他。那个时候西波拉就用一个割礼的手续救了摩西的命。这里也是一样，这是一批神分别出来栽种在迦南地的百姓，好不容易到了今天，连以色列到底做了什么事都没讲，怎么神突然就对他们发怒，而且发怒到要灭城的地步呢？这些经文看起来好像很难解，其实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讲的，神有两面，有他公义的一面，有他慈爱的一面。不错，他把他的慈爱向着我们，又把他一切丰盛的恩典为我们存留，向我们倾倒。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要不然耶稣基督就不必为我们死了，是不是？你看到了约翰福音18章，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同样显出这两面来。约翰福音18章第4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是显出他哪一面呢？公义的一面，显出他神性的一面。但是他没有让这个公义继续彰显出来，把这些人都灭绝，他反而又问他们一次说，你们找谁？他们再说，找拿撒勒人耶稣。第8节，耶稣再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第2次的我就是，是显出他的恩慈，是显出他是来买赎这些人的。他说，我就是，我把自己交给你们，是要让这些人去吧。从哪里去？从定罪捉拿里边出去，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从神的公义面前被释放了，得以逃脱了，进到神的恩典里边。人要起义为耶和华建殿，让耶和华永远居住在百姓中间。不要说后来的事件已经显出大卫本人都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那以色列全国的人呢？外邦人呢？撒旦能不起来控告这件事情吗？他控告的并没有错啊！你看神这次差的使者是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的使者，全地的人没有一个人，包括大卫，能够因为你的心愿、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满足神的公义，让神能够住在百姓中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被成就的。当人看见这个审判的实情的时候，你只能够身穿麻衣面伏于地， 你只能够带着你四个儿子都藏起来，哪怕神指示了你去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就算这个时候人也一点忙都帮不上。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却对他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因为在神面前，因为在神的公义面前，必须要得一个足价，要不然被数点的百姓是数不出来的，仍然难逃那打折驴颈的命运。当大卫付了足价，筑了坛，献了祭之后，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同时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弟兄姐妹，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你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你到底看见了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高处付了足价，在撒旦和天地间灭命天使的面前，把自己献在坛上为平安祭和燔祭，于是那个天地之间的使者就收刀入鞘，天上的平安与能力就如同火一样降在人间。所以简单的说，这是一张为了新约而有的旧约，为了我们而有的以色列历史。那你可能还要追问一个问题，外邦人呢？这个祭坛与从前摩西的祭坛又有什么关系呢？第21章29节说，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那个祭坛与这个祭坛不是相冲突的，虽然神后来在基遍的祭坛也应允了所罗门，但是那个高处还不够高，那个根基还不够美好，因为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这不是说还有一个伸出刀来的使者留在基遍，而是说这一个新的根基，新的祭坛胜过了从前的祭坛。这一个祭坛是让撒旦闭口无言，是让神的使者收刀入鞘，是有天上的火降下来的祭坛，就胜过了基遍的祭坛。你如果去读基遍这个地方，就晓得基遍就是迦南地当灭的居民之中唯一来和约书亚讲和的外邦人。可是这些外邦人在扫罗的手下仍然被杀，从前摩西的律法与祭坛仍然没有办法救他。不但如此，后来扫罗家和大卫家相争，也是在基甸动的兵刀。从这些事情你就更看出来为什么大卫最后会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因为这是一个更美的根基，更美的坛，遥遥指向基督的身体与十字架，指得多么准确又多么美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得的救恩真是出于神的，神在历史中一切的作为都朝着那个方向去，旧约里一切的预言也都照在这个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也反过来能够照亮一切旧约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但愿这些话也能像发亮的晨星一样照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知道一切属灵事物它背后在神那里的本质是何其严肃啊！而我们也真是神用重价、足价买回来的子民呐、啊。